要讲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第四讲。
今日要讲以弗所书系列嘅讲到第四讲。
在前面几讲的时候，我们有谈到。
喺前面嘅几讲，我哋提到
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到第十四节的原文很长，是一句话。
喺以弗所书呢个第一章第三至十四节嘅原文系非常之长，
是一句话，
系一句话。
那中文英文的翻译都给它拆开来了，便于我们可以明白。
但中文和英文都将它拆开，以方便我们来明白。
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章的六节、十二节和十四节。
如果你留意的话，是第一章的六节、十二节和
十四节、
十四节
都有谈到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都有提到使他荣耀得着称赞。
我们就按此给它分为三段。
我们这样按照佢安排分开三段，
每一段我们一次讲到，给他讲完。
每一段我哋一次嘅讲到，将佢讲完。
那我们已经讲了前面的两段，
我哋已经讲咗前面嘅两段。
前面的两段呢，第一段第三节到第六节的前半部分，
就系第三至第六节嘅前半部分呢、这个第一讲。
它的主题是将赞美归给父神，
佢嘅主题系将赞美归俾父神。
然后第六节的后半部分到第十二节。
在第六节的后部分至到第十三节，
是将恩典借由基督赐给我们。
恩典是藉着基督赐给我们。
我们今天要讲第三段，
我们今天要讲第三段，
也就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
第十三节至十四节。
现在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
让我们读十三、十四节。
翻到之后，让我们一起念一二三，请。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既然
信他，就
受
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
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两节的经文到底是讲什么呢？
这两节经文究竟讲什么呢？
有人这样说，
有人说，
第一段的主题是赞美归父神，讲父神。
就是说十二节是将赞美归给父神，就是讲父神。
第二段是恩典借由基督赐给我们，那基督是耶稣是圣子，讲圣子。
这个是恩典是藉基督赐给我们，耶稣是神子，是讲到神子。
那第一段圣父，第二段圣子，现在应该讲圣灵了。
第一段是圣父、圣子，第三段就讲圣灵了。
有一定的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你刚才读，我们刚才读十三到十四节，你会发现好几处的地方都提到圣灵。
头先我们读十三、十四节，好几处都讲到圣灵。
这一段经文是讲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信耶稣之后，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保守我们直到永远。
这节的经文讲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圣灵保守我们直到永远。
这也是今天的主题，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圣灵保守到永远。
圣灵保守到永远，
我想特别提醒弟兄姐妹，
我想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
平时讲道的信息当中很少有以讲圣灵为主的。
平时讲到很少有讲只是圣灵为主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知道
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神。
这个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其中一个位份，是神，
所以很重要。
所以很重要，
关于他的信息很重要，
关于圣灵的信息很重要。
平时讲的不多，
平时讲不多，
今天主要是讲以圣灵为，主要是以讲圣灵为主。
今日但是以圣灵为主，
所以盼望大家可以仔细听，
盼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
这两节经文当中有三个要点，
这两节经文有三个要点，
但是第一个要点跟圣灵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要点跟圣灵好像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么第一个要点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要点究竟是什么呢？
在第十三节的后半部分这样说，
在十三节的后半部分，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既然信他就受了圣灵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得到圣灵为印记之前，从逻辑的关系上面来说，要先信基督。
就是我们得着圣灵成为我们印记，在逻辑上来讲，首先要信耶稣。
然后这第十三节的前半部分是这样讲，
十三节的前半部分。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耶稣。
也就是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你在信基督之前要先听见真理的道。
在由这个逻辑性来讲，要信基督之前首先要听真理的道。
所以这边谈到要先听见真理的道，
这里讲到要先听到真理的道，
信了基督，
信了基督
才得到圣灵为印记，
然后得着圣灵为印记。
我们都知道十三节十四节主要是以讲圣灵为主，
我们知道十三十四节是主要讲圣灵，
第十三节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信了基督就有圣灵做我们的印记。
十三节讲我们听，我们信了基督就有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
但是我们也需要来思考一个问题，
但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保罗在第十三节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信了基督就有圣灵为印记，为什么他要讲前面那一大半部分？
既然保罗告诉我们听要信了基督才有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为什么他之前就讲了一大堆
他只要简短的把十三节的后半部分讲出来就可以了，
他可以简单的用十三节的后半部分讲出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先讲前半部分，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呢？
为什么他还要讲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等等？
原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原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在我们讲得圣灵为印记之前，
当我们讲得圣灵为印记之前，
在我们讲我们信基督之前，
当我们讲信基督之前，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就是要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所以这两节经文当中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先听见真理的道，
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首先的第一点就是首先要听见真理的道。
我们在讲圣灵保守到永远，在讲圣灵为印记之前，要先讲听见真理的道。
在我们讲得圣灵为印记保守到永远，讲到得救首先要讲听真理的道，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点的信息，
这个是第一点的信息，
要先听见真理的道，
要先听见真理的道，
要让别人先听见真理的道，我们需要做什么？
要让别人先听到真理的道，我们先做什么呢？
我们先需要传道，
我们需要传道，
需要跟人家把这个真理的道讲清楚，人家才能听见，
要将这个得救的道讲清楚，人家才要听得懂。
所以我们要看重传真理的道，
所以我们要看重传真理的道。
有人说我们华人教会无论是中国的、加拿大的、美国的，特别注重传道
啊，有人说我们中国的教会无论是北美或者是全世界各地的，我们是注重传道，
做牧师之前要先叫传道
啊，做牧师之前首先他的名称叫做传道，
英文里面都叫 pastor，
但英文都是叫 pastor，
但是中文叫传道，
但中文叫传道。
曾经有一个牧师好多年没有案例，我问他你为什么一直没有案例呢？
啊，有个牧师好多年他都没被案例，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案例呢？
我案例那天，那一天我问他的，
在他案例那天我问他的，
他说我喜欢别人称我传道，但过于称我为牧师
啊，我喜欢人家叫我做传道多过于叫我牧师，
因为我们做牧师的就是要传道，
因为我们做牧师的就是传道，
所以传讲传真理的道很重要，
所以传讲真理的道是重要，
要传讲真理的道，你就需要对真理的道，也就是这个福音很清楚很明白，
就是要先讲真理的道，你先要对这个真理的福音这个道要很清楚，
传讲的时候就需要传讲的很清楚很真实，
传讲的时候就要传讲的真实和清楚，
不夸张也不隐瞒，
不夸张不隐瞒，
传讲跟别人传讲真理的道跟向别人推销产品不一样，
向别人去传讲真理的道和你推销产品不一样，
很多人推销产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签了字交了钱再说
啊，有些人的要推销产品的目的就是叫你签了字给了钱先就慢慢跟你说，
至于将来售后服务还需要交钱以后再跟你讲，
在之后这个产品的服务要收钱慢慢再跟你说，
我们传讲真理的道传讲福音，我们不夸张不隐瞒，真实的把它讲清楚，
我们传真理的道 我哋唔夸张，我哋唔隐瞒，我哋事实落去讲。
要把真理的道、把福音传讲清楚，你就需要对福音、对真理的道有很清楚的认识。
你要将真理的道传讲得清楚，你首先对这个道要明白得清楚。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对真理的道、对福音是不是明白得很清楚？
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对真理的道、福音你明白得清楚？
就算你很明白很清楚，你觉得你能够讲清楚多少？
但是就算你能够明白清楚，但你讲出来讲得有多清楚？
有时候我听弟兄姐妹跟人家传福音，我很感谢神，很开心。
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向别人来传福音，我很感谢神，很开心。
但有时候我坐在旁边听，听得很着急。
但是有时我在旁边听，又听得很焦急。
要不就是他可能没有完全明白，
一就是他没完全的明白。
要不就是他明白可能表达不太清楚，
一就是他明白但是表达不清楚。
所以我两年前一直有一个盼望，
所以两年前我一直有一个盼望。
我跟主日学部部长张百顺曾经有过分享，
我和主日学部部长张百顺有个分享，
盼望我们可以开两个主日学的课程，
盼望我们能够开两个主日学的课程。
一个主日学的课程是帮助大家怎么读圣经，
第一个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怎么读圣经，
让我们可以有办法来 有懂得来明白神的话语，
让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来去明白圣经的话语。
所以我们今年第三个季度，无论是广东堂还是英文堂，都有一个主日学，就是怎么读圣经。
这个第三个主日学的季度，无论是广东或者是国语的，都有一个如何来去读圣经的课程。
同时也盼望明年可以有一个主日学的课程，专门教导我们怎么讲福音。
盼望明年的时候专是有一个季度来讲，教导我们怎么去传福音。
我想这件事情已经想了两年了，
我想这个事情已经想了两年，
盼望明年在主日学部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完成，
盼望明年在主日学的部的带领之后可以完成。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很清楚的很明白知道我们的真理的道、我们的福音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要真正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福音真理的道是什么，
我们也需要懂得如何给他清楚的真实的讲出来。
我们要清楚的怎么懂得的真实的来去讲出来，
因为我们要先让人家听见真理的道，才谈信耶稣信基督的事情。
因为我们先让别人听到福音的道，才可以叫人家来信耶稣。
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
同时我们也都需要知道，
圣灵不能不会代替真理的道，
圣灵不会代替真理的道，
圣灵也不是一种感觉，
圣灵不是一种感觉，
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可以有感觉，
圣灵感动我们之后有个感觉，
但是圣灵本身不是一种感觉，
但圣灵本身不是一个感觉，
圣灵来不取代真理，
圣灵来不取代真理。
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讲得很清楚，
约翰福音十六章讲得清楚，
耶稣把圣灵称为真理的圣灵，
耶稣将圣灵称为真理的圣灵。
他说圣灵来是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圣灵是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我们不能光只讲圣灵不讲真理，
我们不可以只讲圣灵但不讲真理，
我们不能光只追求圣灵所带来的感动的那种感觉，
我们不可以只讲到圣灵所带来的那种感动的感觉，
我们也不能光只追求圣灵所带来的那种的果效，
我们也都不只可以讲圣灵带来的果效，
甚至我们都不能光谈圣灵所带来的医治，
也都不可以只讲圣灵所带来的我们的医治，
甚至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都不能只光高举圣灵而不高举耶稣，
我们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不可以只高举圣灵不高举耶稣，
圣灵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
圣灵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
我们要敬拜的是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敬拜的是圣父圣子圣灵，
这没有问题，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们不可以只高举圣灵以及圣灵所带来的果效而不高举耶稣，
我们不可以只高举圣灵或者圣灵所带来的果效不高举耶稣。
为什么？
为什么？
耶稣讲得很清楚，
耶稣讲得很清楚，
耶稣说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
圣灵来是荣耀耶稣基督，
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
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如果光高举圣灵不高举耶稣基督，不合圣经，
如果我们只是高举圣灵不高举耶稣，这个不合乎圣经。
如果有一些的聚会，
如果有一些的聚会
光 高举圣灵，
只系单单系高举圣灵，
光注重圣灵所带来的一些果效，包括医治
啊，净系顾住呢个圣灵带嚟嘅果效，包括我哋一致，
而不谈耶稣基督，
但系唔讲耶稣基督，
而不谈圣经真理的话语，
又唔讲圣经真理嘅话语，
不合圣经，
唔合乎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很清楚。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系需要清楚。
就算是你有圣灵的感觉，
就算你有圣灵嘅感觉，
带来的一些冲动和一些带来的一些感动和一些的果效，
带嚟一啲嘅感动同埋果效，
你也需要有真理的根基为基础来分辨，这到底真的是圣灵还是邪灵。
你仍然系需要真理嘅基础来去分辨呢个究竟系咪圣灵。
你还是需要有真理的根基，有真理的道。
你仍然系需要有真理嘅道同埋根基。
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来分辨。
圣经有好多嘅话语教导我哋点样去分辨圣灵。
最典型的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喺典型嘅系约翰一书第四章。
在那里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
凡灵认识耶稣基督是从肉身而来的，就是圣灵。
如果不认的，就不是。
如果他不认的，就不是。
那什么叫做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呢？
点先至系叫做耶稣基督成咗肉身呢？
我们就需要来了解道成肉身的真理。
所以我哋需要明白道成了肉身的真理。
所以我们需要有真理的根基。
所以我们需要有真理的根基，
你才能够分辨出 你的这种感动，这种感觉是来自圣灵的还是来自其他的、
啊、你才能够真正的分辨你这种感动是来自圣灵或者是其他。
所以弟兄姐妹，有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那种的喜乐平安非常的好。
哎，当我们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内心有一种喜乐平安非常好。
我们也要顺服圣灵的感动，
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
但是我们要有真理的根基，
但我们需要有真理的根基，
我们要很清楚真理的道，
我们要清楚的真理的道，
我们才能够分辨，
我们才可以分辨，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道跟人家讲清楚，
我们才将这个道跟别人讲清楚，
别人才有可能接受基督，
别人才有机会来去接受基督，
才会有圣灵的内住，
然之后有圣灵的内住。
所以我们在讲圣灵保守到永远之前，
所以我们讲圣灵保守到永远之前，
我们先要讲真理的道，
我们先讲真理的道。
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好好读圣经，
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好好读圣经，
我们才能够有很好的真理的根基，
我们才有好好的真理的根基，
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的道，
我们先明白真理的道，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真理的道，这个得救的福音向别人讲清楚，
先将这个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向别人讲得清楚，
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点。
别人听了真理的道是不是接受，是圣灵的工作，是他自己的选择。
人家听了真理的道，他接不接受基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真理的道我们有没有了解清楚，我们能不能讲得清楚，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工作。
真理的道我们明不明白得清楚，讲不讲得清楚，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事。
所以盼望我们都尽好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都是要尽我们的责任，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要先听见真理的道，
要先听见真理的道，
听见真理的道之后，别人才可能会信基督。
听见真理的道，别人才有机会来去信基督。
信基督这里告诉我们，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里讲到，既然信基督，就受了圣灵作印记。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来思考。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
到底什么叫印记？
什么叫印记？
到底这个印记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起作用，才开始有的、
啊、这个印记几时开始有才起作用？
那什么叫印记？
什么叫印记？
印记的这个原文意思是一个图章，盖在某一个东西上面的那个图章的意思。
印记原文就是一个图章，盖在一个嘢的上面，
图章或者说是用那个铁给它烙一个印，
或者是一个铁烧热去落一个印，
是指那个意思，
是讲咁嘅意思。
大家都知道，以弗所这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
以弗所书系写俾以弗所教会。
在以弗所是一个港口的城市。
啊，以弗所系一个港口嘅城市。
有很多人在以弗所做生意。
有好多人喺以弗所做生意。
其中一种生意是木材生意。
啊，好多其中一种嘅生意叫做木锤嘅生意。
他们在附近的那个山上把木材砍好。
将附近嘅山落去砍伐呢啲木材，
然后把那个木材放在溪里面，透过那个溪流下来，流到以弗所。
将啲木材放喺呢啲溪水里边落去，堆到以弗所咁。
然后从以弗所透过港口运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又透过以弗所港口运到唔同嘅地方。
那从山上砍下来的木头放到溪里面流下来，流到以弗所，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他的还是我的呢？
将呢啲树木斩伐之后喺啲溪水冲到去以弗所，点去认出？这些树木是他的，这木材是我的呢？
原来他们山上砍完放到溪里面之前，他们要在那个木头上面用锤子砸出一些不同的记号。
就是将这些树木伐了之后，然后放在溪水之前，他们在个木锤那些树里面那木里面，然后作一些不同的记号。
那个记号就是这里的印记。
这个记号就是这里所说的印记，
大家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大家就可以分辨谁是谁。
所以印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印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有我的印记，表示这个是属于我的，我有这个东西的所有权。
如果这个印记是我的，就属于我的，我就拥有这个物质的所有权。
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印记，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
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
除了表示是属于神的之外，因为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也保守我们，也掌管我们，也帮助我们。
除了是属于神的之后，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会保守我们直到永远。
同时也有神的形象和一些的属性，
同时也都有神的形象和神的属性。
所以这个是做印记的意思，
这个就是做印记的意思。
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
所以我们是属于神，
神会保守我们的，
神会保守我们。
我们也有神的一些属性和形象，
我们又有神的一些属性和形象。
这个是做印记的意思，
这个就是做印记的意思。
那么信了基督之后有圣灵做印记，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圣灵做印记呢？
就是信了耶稣又有圣灵的印记，什么时候开始才有这个印记呢？
弟兄姐妹要认真听，
弟兄姐妹要认真的听。
常常有很大的争论，
常常有很大的争论，
说信了耶稣之后，
信了耶稣之后
要多久多久才有圣灵内住在心里直到永远，
要经过多久多久才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这里没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
没有告诉我们说立刻还是要过五天，
立刻或者过五天。
这是圣经，他没有直接说，
圣经没直接说。
但是我们可以把其他的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了。
但我们将其他的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
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自主的，从一位的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这里说从一位圣灵受洗，那意思就是得了圣灵。
这里讲到同一个圣灵受洗，意思就是得着圣灵。
然后说成了一个身体，
又成了一个身体，
就是说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这个身体里面的。
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属于耶稣基督里面这个身体。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互为肢体。
我们都因为耶稣基督互为肢体，意思就是我们都接受了耶稣基督。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互成肢体，意思就是我们同样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哥林多前书那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得了圣灵，我们就是属于耶稣基督，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了。
就是哥林多前书这节经文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着圣灵，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不，哥林多前书是告诉我们，我们得了圣灵了，我们就是属于耶稣基督，就是信了耶稣基督了。
我们就是得着圣灵了，
就是信了耶稣基督了。
耶稣基督，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了。
好，注意，得了圣灵了，就是信了耶稣基督了。
得着圣灵就是信了耶稣基督的。
这里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
这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信了基督了，
信咗基督啦，
就有圣灵啦，
就有圣灵啦。
所以到底是先有先信耶稣基督，还是先有圣灵？
究竟系先信耶稣基督，先有圣灵？因为先有圣灵，先信耶稣基督。
因为以弗所书看上去好像是先信了再有，先信了再有圣灵。
以弗所书好似系先信了先有圣灵。
哥林前书好像是先有圣灵再有基督。
哥林多前书好似系先有圣灵先至有耶稣。
到底是哪一个先？
究竟边一个先？
好像哪一个都对。
好似两个都啱。
完美的解释就是。
完美的解释就是。
无论是用以弗所书的逻辑，还是用哥林多前书的逻辑，
无论是用以弗所书的逻辑，或者是哥林多前书的逻辑，
那只是逻辑关系，
这个是逻辑的关系。
我刚开始讲第一节的时候说逻辑关系，
刚才我讲第一节的时候是讲的逻辑的关系。
从钟表时间来说是同时发生，
是从钟表的时间来讲，其实是同时间的进行。
也就是说信了基督就得了圣灵，
换句话来讲，信基督就得着圣灵。
得了圣灵就表示你信了基督。
得着圣灵的你一定是得着基督。
从钟表时间来看，都是同时发生。
同一个钟表的时间来看，是同时的进行。
所以就不用争论谁先谁后。
就不需要争论是边一个先边一个后，是同时发生。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信基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
弟兄姐妹，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就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解这一点？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解这点？
因为我盼望弟兄姐妹都很，当碰到我要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很清楚。
盼望弟兄姐妹，你碰到刚才我要讲的这个圣灵的问题，你都能够清楚。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因为《使徒行传》当中有特例，
因为《使徒行传》里面有个特例，
尤其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和第十九章，
尤其第八章和十九章，
常常有人用这两段的经文来反驳我们所讲的真理，
常常有人来反驳我们所讲的真理。
因为在那两章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不是一信就马上有圣灵的，
因为在这两将个经文讲到不是我们一信就有圣灵的。
那么怎么解释呢？
但是怎么解释呢？
到底是信完之后过一阵子呢，还是马上就有呢？
究竟是不是信了耶稣过一阵，或者是马上有呢？
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
请弟兄姐妹特别的注意，
使徒行传所记的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等于以后都一定要完全这样发生，
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不一定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是这样。
神有主权，
神有主权，
圣灵是神，他有主权，
圣灵是神，他有主权，
他有主权决定什么时候内住在所 信基督的人的心里，
他有个主权是几什么时候内住在信人的心里面。
虽然他定下来有这样子的惯例，
他虽然定下来有这些的惯例，
但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他有主权可以改变，
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他可以有主权来改变。
所以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和第十九章有特别的原因，
使徒行传八章和十九章有特别的原因。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圣经里面所记的这个是特殊的原因特例呢，还是惯例？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但是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圣经所记载的是一个特例一个惯例呢？
我们要看使徒书信，
我要看使徒书信。
使徒书信是把这些的教义给他解释清楚，
使徒的书信才将这些教义来解释清楚。
特别有一些的教义在当时就已经有争论，甚至出现异端了，使徒来把它讲清楚。
特别是当时有些的教义是出了争论，或者是偏离了，使徒将它解释清楚。
所以那个才是常态，才是惯例，
这个解释之后，这个才是一个常态和惯例。
所以以弗所书就是要把这样子的惯例常态讲清楚，
以弗所书就是将这个惯例和常态解释清楚。
所以这里所讲的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放在一起告诉我们的，信了基督就有圣灵 开始内住作为记号，是惯例，是我们今天的常态，今天的惯例。
就是这讲到，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有圣灵，这个就是一个惯例，一个常态。
使徒行传是当时的特例，
使徒行传所讲的是当时的特例，
所以我们需要很清楚，
所以我们需要很清楚。
因为我已经留意到我们有人受这样的影响，
因为我留意到我们当中有人受这些影响。
如果别人再跟你争辩，你就这样再跟他讲，
如果最有人跟你争辩，你就是这样跟他说，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
保罗在马耳他岛，
保罗在这个马耳他岛，
有毒蛇把他给咬了一下，
毒蛇咬了他一下。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当毒蛇咬住他的手，
当毒蛇咬在他的手，
保罗用力一甩，
保罗将他用力一揈，
那个蛇就甩下来掉落火里，
这个蛇就跌了下来，落在火里。
圣经说那是毒蛇，
圣经说这个毒蛇，
但是甩完之后，
但是当他甩完之后，
保罗平安无事，
保罗平安无事，
那是圣经里面记载的，
这个是圣经所记载。
今天如果我们有毒蛇咬在我们手上，
如果我们今天被毒蛇咬在我们的手里面，
我告诉国达弟兄别着急，我先把火杀起来，
我告诉国达弟兄不用急，我先要点火，
你用力一甩，把蛇甩在火里，你就没事了，
你真的带了一瓶，将这个毒蛇放在火里面，你就没事了。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不可以，
不可以。
但是为什么保罗可以？
但为什么保罗可以？
那里所记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不等于那是惯例，谁都可以那样子情况发生。
所记载是当时所发生的一个特定的例子，不是成为惯例以后的这样。
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九章所记载的圣灵的那个次序跟以弗所书不一致，那是特例。
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九章讲到的这个圣灵不是立即有的，这个是特定的例子，不是惯例。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
所以我们是很清楚，
我们从信基督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成为记号。
我们由一信耶稣基督这一刻开始，就有圣灵成为印记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如果再不清楚，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最不清楚，我再讲多一个例子。
在中国结婚要领，结婚需要领结婚证。
在中国结婚要领这个结婚证书，
你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了，
你领了这个证书就成为合法夫妻。
那么领了结婚证之后要过多久才是夫妻？
你领了这个证书过几久你才是夫妻呢？
逻辑上是领了结婚证才是夫妻，
这个逻辑就是你领了这个结婚证书就是夫妻。
但是从时间上谁也不会去分，
但在时间上从来没人会分，
因为领的那一刻就是夫妻，
你领了那一刻就是正式夫妻。
你信基督那一刻就有圣灵，
你信耶稣基督那一刻就有圣灵。
所以大家要记清楚，
所以大家要记清楚，
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有人说那我已经信基督呢，
有人说我已经信基督，
但是好像我不太有圣灵的感动，我怎么知道圣灵有没有内住在我心里？
但我没什么圣灵的感动，我怎么知道有圣灵的内住？
虽然这里说圣灵是印记，
这个虽然说是圣灵是印记，
但是这个印记跟我们一般的图章又不一样。
这个印记跟我们一般的图章又不一样，
一般的图章看得见摸得着，
一般的图章扔下去你看得见摸得到，
圣灵看不见摸不着，
圣灵又看不见摸不到。
但是看不见摸不着并不等于它不存在，
但是看不见摸不到又等不等于它不存在。
我告诉弟兄姐妹，
我告诉弟兄姐妹，
你信基督了，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有圣灵内住在你心里。
你信耶稣基督，每个人都知道有圣灵内住在你心里。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常常举，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常常举这个例子。
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
没有圣灵内住在你心里的时候，
没圣灵内住在心里面的时候，
说谎骗他，
即系讲大话骗，
我骗了他得了，我欺骗他赚了很多便宜，他还很开心，一点都不知道。
我呃咗佢，呃咗好多钱，赚咗好多钱，佢唔知道仲不止，佢仲好开心。
我也很开心，
我又开心，
开心的晚上觉都睡不着，
开心到瞓都瞓唔着。
现在信耶稣之后，
但系而家信耶稣之后，
可能有时候还骗人，
可能有时候我仲呃人，
不是可能有时候，肯定还会骗人，
肯定就系，肯定都仲会呃人。
但是骗完之后赚了便宜之后，
呃人之后占咗便宜之后，
心里很难过，
心里边唔舒服，
难过的晚上觉都睡不着，
难过到晚黑又都瞓唔着。
为什么以前骗人是高兴的晚上睡不着觉，现在骗了人是难过的睡不着觉？
为什么以前呃人的开心到晚头黑睡不着，但现在呃人之后是难过不舒服到睡不着？
因为有圣灵在心里责备你，
因为有圣灵在内心里面责备你，
这是你可以知道的，
这个你是知道的。
不光你自己可以知道，邪灵也知道，
不单止你自己知道，邪灵也都知道。
我听见有一个姐妹亲口讲的，
我听过一个姊妹亲口讲的，
她也是教会的领袖，
她是教会的领袖。
她说她有一次，她回台湾，
有一次他回台湾，
看到有好多的人在那里，
看到有好多人在那个地方，
他要跑去看，
他要去那里看看。
哦，原来是有几个人在那边玩那个邪灵的东西，
有几个人原来在那个地方来玩邪灵的东西，
嘴里念念有词的时候，把一张桌子倒过来，放在一碗装满水的碗上面，
就是念念有词，将台反转来放在有水的碗上面，
然后四个人每个人用手按着那个桌子的四个角，
然后四个人每个人用只手按住这个台的四只脚，
然后那个人念念有词，哎，就开始转起来了，
这个人念念有词就开始转。
那个姐妹看到好多人在看，不知道什么事情，她也跑去看，
这个姐妹见到有好多人在这围为一堆，她又过去看，
她跑去看之后结果他们转不起来了，
但她一过去这个腿就不转了，
然后那个人就说，
这个人就说，
今天刚刚来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谁是基督徒，
刚才刚入来的当中有没有基督徒，
如果有的话请你离开，
如果有的话请你离开，
因为你如果在我们玩不了，
如果你在这我们玩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
有耶稣在，
因为有耶稣在，
有圣灵在，
有圣灵在，
所以你可以知道，
所以你知道，
邪灵也知道，
邪灵一定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成为印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信耶稣就有圣灵成为印记住在我们心里面，
这说明我们是与别人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是与别人不一样，
我们是有很尊贵的身份的，
我们有尊贵的身份，
我们是有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的，
我们有三位一体真理的神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第二点重要的信息，
圣灵开始成为印记，
圣灵开始成为印记，
我们来看第三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在第十四节，
在十四节
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什么叫基业，
什么叫基业，
上次在讲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有谈过什么叫做得基业，
十一节上次讲到也略略提过什么叫得基业，
得基业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后嗣，
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后嗣，
我们可以得到作为儿女后嗣的好处，
我们可以得着作为神儿女后嗣的好处，
包括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力量有平安，
包括在我们在世上有力量有平安，
将来我们可以身体得赎，
将来我们又可以身体得赎，
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
可以永远与神一起，
这个就是得基业，
这个就是得基业，
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得基业呢，
究竟我们是什么时候得基业呢，
到底是现在得还是将来得呢，
是现在得又是将来呢，
有人说既是得了又没有完全得，
有人说既然得了也都没有完全得着，
说已经得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
又说现在我们已经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有因为是神的儿女所带来的平安喜乐，也有圣灵的安慰感动，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可以圣灵带给我们有这个平安喜乐，又可以带到有力量，
但是也没有得，
也都不是其实真的得着，
为什么，为
什么，
因为我们还会有各种的难处，还会生老病死，
我们仍然有各样的难处，生老病死，
所以要等到将来，
所以等到将来
完全得赎，
完全的得赎，
完全得拯救，得救赎，身体得赎，
完全的完全的得着拯救，就是身体得赎，
然后永远跟神在一起，
然后永远与神一起，
这个就是后面所说的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这个就是直等到神子民得赎，
那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凭据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是什么呢，
凭据的原文是押金，
凭据原文就是一个押金，抵押金，
我们买房子需要交押金，
我们买屋的时候需要一个抵押金，
那这个押金是干什么用呢，
这个押金是用来做什么呢，
这个押金这个凭据是干什么用呢，是保证我们将来完全得到这一个基业，
就是这个就是保证我们将来完全得赎这个基业，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听，
所以需要大家注意听，
这一个圣灵在这里是神给我们的押金，不是我们给神的押金，
这个圣灵是神给我们的押金，不是我们给神的押金，
这里很特别，
这个都非常特别，
我们去买房子，
我们去买屋，
将来可以得到房子，
我们将来得着这间屋，
我们是把押金给那个卖主，
然之后我们将我们的押金给这个卖主。
这里是告诉我们，
但这里又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可以得熟，得那个好处，得那个产业，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得熟，得这个产业，将来的产业。
按照社会上的道理，那应该是我们加押金，
按照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方法，就是我应该是我们去交这个抵押金。
但是这里是神给我们押金，也就是神给我们圣灵作为押金，作为凭据。
但是这里说神是帮我们给了押金，就是用圣灵成为我们一个凭据，
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可以享受到一部分神给我们产业的好处。
就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已经是得着一部分神给我们各样的好处，
是享受到，
是享受到。
比方说圣灵的安慰感动带领，
譬如说圣灵的感动安慰带领，
因为我们可以享受，现在就享受到圣灵带来的安慰感动等等的好处，我们就知道啊，将来完全得赎，那真是好的无比。
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享受着圣灵给我们的安慰带领等等，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有一天完全可以得赎。
所以这个叫押金，叫凭据，
这个叫做押金，叫做凭据。
那这个凭据将来得赎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完全得到那个产业，
这个押金，这个凭据，就是将来得赎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得着神给我们的基业。
这是这里的第三点信息，
这个就是第三点的信息。
圣灵永远是真凭据，
圣灵永远是真凭据。
现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圣灵做凭据。
我们现在就要知道我们有圣灵，就是我们是有个凭据，我们可以享受圣灵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我们可以完全得到这个好处？圣灵是凭据。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来完全得着这个产业？正因为是圣灵，也都是我们的凭据。
所以圣灵永远是真凭据，
所以圣灵永远是真凭据。
我们要很注意这一个信息，
我们要注意这个信息，
因为它是凭据，保证我们将来肯定完全得产业。
因为圣灵就是一个凭据，保证我们将来可以得着这个产业，
所以圣灵就会保守我们不离开这一个身份，将来可以得产业。
所以圣灵就一直保守我们不去离开这个身份，得着这个凭得着这个产业。
注意刚才我用了两个不同的词，
注意我刚才用了两个不同的词。
圣灵是我们得，是我们的凭据，是保证我们将来得完全得熟，得这个基业。
圣灵是我们的凭据，保证我们将来可以完全得熟，得着这个产业的凭据。
他怎么保证？
他怎么去保证？
他会保守我们一直信基督，一直在神的身边，将来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
这个圣灵是一直保守我们不偏离信耶稣，一路 去到将来得着。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常常有人争论，
常常有人争论，
华人教会简单的一句话叫做，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在华人教会里面一句就是讲，就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或者有些人没有用这一段的术语，
可能有人没有用到这个俗语，
但是常常会说，
但常常会说
他信了基督，将来某一天，某一天离弃神了，他还得救吗？
啊，这个人信了耶稣，他有一天他离弃神了，他将来会不会再得救呢？
大家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常常会碰到，是不是？
常常会碰到，是不是？
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圣灵是真凭据，圣灵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
圣灵是真凭据，一直保守我们到永远。
那也就是说，我们信了基督，我们就不会再失掉这一个救恩，圣灵会一直保守到永远。
如果我们真信了耶稣，我们就不会失去这个救恩，而不得着这个基业。
耶稣也讲得很清楚，
耶稣也都是讲得很清楚，
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永远不丢弃。
他还说，他说神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所以继续说，神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叫他们失落。
所以我们就相信，当我们，当某一个人我们信了基督之后，我们永远不会失落，将来会完全得到基业。
当我们真的信了耶稣，某人或者自己 我哋将来一定有呢个印记来去得着呢个产业。
但是圣经当中也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
但圣经亦都有啲经文话俾我哋听，
特别是希伯来书第六章，
特别希伯来书第六章
说，我们如果离弃神了，
如果我哋离弃神，
我们可能会失去救恩，
我哋可能会失去救恩。
那么到底我们是可能会失去还是不可能会失去？
究竟我哋可能会失去，因为究竟系会失去呢？
所以常常有争论，
所以常常有争论。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呢个问题点解决？
我告诉弟兄姐妹，
我话俾弟兄姐妹听，
圣经应许我们，
圣经应许我哋，
圣灵保守到永远，
圣灵保守到永远。
耶稣应许我们，
耶稣应许我哋，
到他这里来的一个也不失落，
到他嗰度去嘅一个都唔会失落。
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
我哋就要有呢个信心。
我信耶稣了，
我信耶稣了，
我不会失落，
我唔会失落。
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
我哋应该有呢个信心。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耶稣有这样的应许，圣经有这样的应许，我永远不会失落，我就乱来。
唔系话耶稣有呢个应许，圣灵、圣经亦都有呢个应许，我就可以乱来。
反正将来可以上天堂，好的无比，现在我就乱来。
反正将来我都可以上天堂，我而家可以乱来。
为什么不可以乱来？
点解唔可以乱来？
希伯来书的这一些的话语说可能会失去，是对我们的警告。
呢、这个希伯来书六章讲嘅将来可能会失去，就将我哋今日活喺世上嘅人嘅警告。
所以你只要把它当作警告，你警醒敬虔度日就可以。
你将佢成为一个警惕敬虔度日就可以。
可是有人还会再问，
但仍然有人继续问，
那到底是失去还是不会失去？
究竟会失去一样唔会失去？
我查了很多资料，
我查咗好多资料，
想了很多天，
又谂咗好多日，
没找到答案，
又揾唔到答案。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有一天，
有一日，
我就想，
我喺谂。
中国有一句话，
中国有句话
叫杀人偿命，
杀人偿命。
我杀了人，我就得被枪毙。
啊，我杀咗人，我就要去拎去打靶。
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会担心某一天你会杀人而被枪毙的？
担心有冇人话担心你将来会杀咗人，你会拎个枪毙噶？
如果你不用担心将来你会因为杀人而被枪毙，你就不用担心你将来可能会失去救恩。
你唔会担心话你将来会杀人落去呢个枪毙，你就根本就唔需要担心你将来会失去救恩。
因为从逻辑上来说，有一天你有可能因为杀人你被枪毙了。
你喺逻辑上你嚟讲话，你有日你会可能会杀人，可能会拎去枪毙。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但我哋又唔需要担心呢件事情。
但是不担心归不担心，我们还要警醒。
但我哋唔担心归唔担心，但我哋仍然要警醒。
怒发冲冠的时候要小心控制。
当你怒发冲冠的时候，你要小心，
不要忍不住做出杀人的行为。
唔好忍唔住做出杀人嘅行为。
所以这个救恩也一样，
呢个救恩亦都一样。
我们信基督了，我们就相信保守我们到永远不会失落。
我哋信咗耶稣，圣灵保守我哋到永远唔会失落。
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不会因为杀人而被枪毙而失去救恩。
我哋唔会担心我哋会唔会杀人去枪毙去失去救恩。
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一段的这一些的经文当作神对我们很重要的警告和提醒而敬虔度日。
但我哋需要将呢一个警告成为我哋嘅警惕，可以要我哋要敬虔度日。
我们不用担心他某一天会不会离弃神，
我哋唔需要担心呢个人会唔会离开神。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互相劝勉，彼此扶持，彼此提醒。
但系圣经教导我哋要互相嘅提醒，互相嘅扶持，
那我们就
互相嘅帮助。
那我们就尽互相提醒、彼此扶持的责任。
我哋就要尽呢个彼此嘅提醒、彼此嘅扶持嘅责任。
这样就可以了。
咁就得啦。
这里很重要的第三点的信息在强调，圣灵永远是真凭据。
第三点好重要嘅就系话，圣灵永远是真凭据。
这两节的经文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点。
呢两节经文有三个重要嘅要点。
第一，要先听见真理的道。
第一点，先要听到真理嘅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好好读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要好好嘅读圣经。
好好来主日学。
好嘅嚟主日学。
好好来参加查经班。
好嘅嚟参加查经班。
我们把真理的道给他学习清楚。
我哋要将真理嘅道学习清楚。
我们也要学习如何来讲福音。
我哋要学习如何讲福音。
不要心里很有火热，要向人家讲福音，讲了一个小时，你没讲明白，人家没听明白。
唔好净系火热 很少人跟你讲福音，但讲了整个钟头，你讲得不明白，人家又更加听得不明白。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圣灵开始成为印记。
圣灵开始成为印记。
成为印记就是表示我们是属神的。
成为印记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
神会保守我们。
神会保守我们。
我们要有神的一部分的属性和形象。
我们要得着神的属性和形象。
而且是一信基督就有这个印记，
而且一信基督就得着这个印记，
表明我们是有很尊贵的身份，
表明我们有尊贵的身份。
第三点，
第三点，
圣灵永远是真凭据，
圣灵永远是真凭据，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所以我们有信心，
不要担心你某一天会离弃神，
不要担心你有一天离弃神，
但是要敬虔度日，
但是你要敬虔度日，
盼望神帮助我们，
盼望神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是很有福分、很有恩典的人。
我们真系好有福分、好有恩典的人。
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一直保守到永远。
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一直保守我们到永远。
这是我们基督徒跟其他人很大的、很大的区别，很重要的区别。
就是基督徒同唔信嘅人好大好大嘅分别。
这也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特有的恩典和福分。
呢个就系神俾我哋特有嘅福分同埋恩典。
盼望我们都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
盼望我哋能够珍惜神俾我哋嘅福分同埋恩典。
我们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帮助。
我哋要愿意顺服喺圣灵嘅带领同埋帮助。
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敬虔度日。
我哋喺世上嘅日子敬虔度日。
传福音。
传福音。
见证神。
见证神。
那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哋一同我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让我们懂得去认识我们的神。
让我们懂得来去认识我们的神。
让我们可以去清楚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和话语。
又让我们清楚明白你的真理和话语。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从我们信基督开始就赐给我们有圣灵做印记。
我们感谢你，由信耶稣基督开始就给我们有圣灵成为印记，
而且一直保守我们到永远，
而且一直保守我们到永远。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帮助，
让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帮助和带领，
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敬虔度日，
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敬虔度日，
见证你自己的荣耀，
见证你自己的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